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积禾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线中。
收听大型情感类钓鱼栏目《影子狼》，我是老李，
我是老赵。
上回这个节目处理后还行啊，
反响颇为不错，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期就来了。
是
关于飞钓，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
特别实用性的一期节目了。
我们就是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飞营钓这事儿。
因为上期节目评论区里面很多人感受到了我们俩这个热情，我们俩可能聊的时候虽然注意了一些，但是可能一聊高兴了吧，好多事儿也没注意到，比如说干的湿的呀，这特别逗的这个点，可能我们俩哈哈一乐，
别人没明白，
不知道哎啥意思你说这个。然后比如说里面还提到了一些这个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大家可能一时间没太听明白，
对，
但是确实很多这个朋友反馈了，就是还挺有兴趣的，
是吧？
想知道这个具体如何入门，对，那这期就是一个相比而言更 pro 一点的节目。
对，
我今天扮演的这个角色呀，就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
小
素人。
那不行，
不，确实是那天那个 Win 给我提建议了，说那个你们俩都太嗨了啊，说那个我们听不懂得有人提问，我今天就扮演这提问。
行行行，
今天是主讲就是老李，
你扮演一部分吧，咱们互相弥补，
互相弥补弥补。
我怕我到时候忘了。
行，
对，
行，
对。然后我就觉得开始从简单的飞行钓的历史来给大家聊一下飞行钓的历史是什么。
是你先说一下，刚才你飞行钓让我打断了，什么叫飞营钓？你不是要从这几个？
对，就是我接着大家听这节目，我就把这每个字拆开了，
对，
展开了。
嗯，
什么叫飞？什么是营？怎么钓？详细的解剖一下。
但一切要从
公元前二世纪
开始。
对对对，其实最早飞钓它就是一个捕猎的项目，跟所有捕猎项目一样，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的，
对，
对吧？大家饿了，老吃野猪
嘛，
对，它也腻。老吃大象也不是特别香，吃这水里有什么？吃点鱼，
蛋白质的摄取，
蛋白质的摄取。那大家呢？最早用什么呢？用手线钓，就是拿大拇哥，
绑
一马鬃，
马鬃，
马鬃，对，绑一马鬃跟那儿咣叽咣叽钓。
哦，这最早的，
最早的就是做钓方式。
嗯，
然后后来呢，人们在这个化石当中啊，在南欧那边就发现最早的钩子，用骨头磨的钩子。
哦，
哎，人们随着这个做钓方式的
进化、
哎，发现这个效率又高了一点，
好使。
哎，后来大家又觉得，哎，我薅一点这羊毛，弄点这个羽毛，我给它加那钩子上，发现做钓效率又高了一些。哎，这就形成飞钓毛钩最初的基础了。
哦，
然后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呢，是这公元前二世纪，这罗马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埃里亚努斯。他是一个专门写这种生物相关的和游记的。
哦，
他就溜达呀，他得溜达。
古代 vlog，
对，古代的 vlog， 对，他就溜达。 到处溜达，他溜达到这马其顿了啊，在这马其顿的这个阿斯特雷乌斯河边上，哎呦，看一大哥，
往上掉，
拿一六尺的棍儿，那个线也是六尺，前面挂了一个有羊毛有羽毛，哦、跟着、啊，他就过去问大哥，你这是治肩周炎的吗？是风筝的，对，干的湿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在书里边就有这个飞吊的这么一个记录。
这哥们正好碰见了，
这哥们正好碰见
了、哦、写下来了。
对，
哦，
后来慢慢的就在这种坐吊方式就慢慢在欧洲啊
流行了，
流行起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呢，还都是这种生存技能，直到这个15世纪传到英国了。这英国人可会玩，英国人在15世纪末期就把 fly fishing 啊，把它变成运动了。
哦，
且变成这种皇家享乐的这种一种方式了。
哦，是不是就跟最早那竞走什么的似的？
没错，
都是那种皇家运动。
没错，
嗯，
休闲娱乐的来一个了。
哦，
你知道吗？就是、
玩会儿，
玩会儿。对，咱们就是资源也好、
嗯，
当时只有这杆和线，就一根杆一根线，
嗯、
很像我们
手杆
手杆、
嗯、
就是这种，但是它只不过就是甩动的方式不一样。
嗯、
之后呢，就有一个。人家发明一轮，最早叫诺丁汉轴，
哦，
里边没有齿轮，就是一个轮，
就是个轮，
就是个轮。然后有这个轮子呢，它有一个怎么说呢？它就发现它可以用更细的线。
哦，
对，它以前可能都用马鬃，那种粗的线，嗯、隐藏性不好。哎，有这诺丁汉轴以后呢，它就可以用更细更长的线。
嗯，
慢慢的就有 fly 这个更多的 fly 了，就是那会儿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当时一下这个 fly fishing 运动在英国就巨逼火，
哦，流行起来了，
好多啊，后来火到什么程度啊？出了好多诗集，
哦，就写这个，
就是、他们就把 fly fishing 这种东西又往上拔了一层，拔到文艺作品，拔到书里边，
嗯、
拔到美术里边，拔到诗集里边，
哦，
对，比如说有一本诗集，16世纪初，叫做《钓鱼的秘密》。这哥们叫什么我忘了，反正叫什么丹尼斯，反正他是一莎士比亚的哥们儿。
嗯，
然后他当时就是出了第一本关于飞钓的诗集啊，当时一下就在、
哦、是一个诗集，
是一个诗集。后来根据 fly fishing 这件事情慢慢的普及出来一个昆虫类的图谱，以及河的鱼的生物，它对生物的贡献当时非常大。大家通过研究 fly fishing 这个事儿，就把昆虫的演化摸清楚了，又摸清楚了一遍什么样的昆虫，这条河流啊，这河流里的鱼都是一个什么环境。
所以这个昆虫的发展与生态这些更进一步的研究，是因为有这个爱好。
对，就是记录。他们都特爱记录，哎，什么样？我4月份我到这儿了，
用什么营子？
用什么营子？
干
的
湿的。一会儿我们讲什么叫干的湿。
对对对，就基本上都是这些，所以他就英国人在这方面推动了 fly fishing 的这个
发展
，所以说是意大利人发现的，英国人把它推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里边，然后来英国人把这玩意儿就带到美国去了，
嗯。
哎，就19世纪就开始在美国也开始流传。突然有一词叫查理·欧维斯，
哟，这不是指啊、
就是那个美国那个最大的飞钓品牌欧维斯。
嗯，
对，他是1876年，这个查理·欧维斯发明一什么玩意儿呢？他把人诺丁汉轴给改装了，改装设计成一种更标准的一个通用轴，叫美式卷线器。
哦，就是现在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所以 always 做的事情就是定义了这个东西。
哦，
从19世纪末期到今天，我们的卷线器在它的基础上有变化，但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哦，
那会儿的古典轮最早就是 always 他们。
如果大家玩飞钓或者入门了之后，你会去开始看可能各个不同的这个钓竿的这个品牌等等。
嗯，
你会肯定会注意到。跟轮组之间这有一个著名的品牌就叫 Always，
对 ,ORVIS、
嗯。哦，原来是他。
是他、
哦、
他叫查理 F. Always，
嗯，
就这大哥。
嗯，也是百年品牌了。
百年品牌了、
嗯、
对。然后来传到澳洲，从澳洲再传到新西兰，这飞钓的普及在西方世界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嗯，
那么在东方世界，然后呢日本与此同时也有，就是天斩。
腾卡了
天斩、
嗯、
然后当时最早也是。一样生存工具，
嗯，
二一个就是慢慢变成武士的消遣的这么一个
哦
玩意儿了、
哦。这个名字也还挺帅的，
对，
它那个斩是那个展开的展，
对，展开的展，
对，不是那个啪，那个
天斩是一游戏，另外那个是别的了，
对
对，
嗯，
就大概就是 哎，这么一个历史进程，慢慢的到今天，飞营其实有特别长的历史。我觉得这些事儿啊，回头我们在历史方面问题，我们再单独
再研究，
再加上四十二，咱再单独开一期历史。
是
小小的说完这个历史以后，我们现在就开始说这个飞营调了。我们先从这个飞来开始
拆解了。
对，在飞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关键词叫坐调环境，第二个叫做目标语种。当年老赵就是答对了这道题，得了一帕塔哥尼亚的帽子。
帕塔做过线下活动啊，
对，
我们曾经参加过一次。
对，什么叫坐调环境呢？其实飞调适用于大部分的水域，比如说在淡水里边，我们可以飞湖。然后飞溪流，溪流是比较多的，
最适合的
、甚至你可以飞海，
对
吧，抡海、
海
里边你用什么、
嗯、
对吧，就你要根据这个天气啊、环境啊、你背后的树啊、气温啊，这些都是影响你，这些都是在这个坐钓环境里边。
对，但是大家一般还是会选择离自己最近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溪流啊，
对，
或者这种湖泊什么的，
对，
可能对于咱们俩这样的吧、在北京
对
或者内陆地区的一些，还是这种水资源还是溪流和湖泊比较多。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出去准备去探钓，你一定要掌握好你要去的目的地的坐钓环境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那比如说咱们要是九十月份去大兴安岭、那边是坐钓环境什么样的，什么温度、什么水域，对吧，能有什么，
对
对吧，
这跟后面都有联系，大家后面往后听就知道
这个能有什么。就说到第二个事儿，就是目标语种。飞钓的目标语种其实以冷水鱼为主，就是我们会钓一些或者我们说是攻击性比较强的鱼。
是，
对，你比如说北京嘛，就马口白条青梢，这种的，
他们会在浅水地带这个捕食这些昆虫。
对，稍微大点的鲈鱼、炉子，
对，
然后有些钓场里边还有狗鱼、红鳟、哲罗、太阳鱼、亚罗鱼，其实这些差不多都是飞钓的这个目标鱼种。
对，他们的活跃区基本都在浅中层的水
对
水层上。
坐钓环境以及目标鱼种，
对，
你要掌握好这个。
对，杜绝空军就要从先想好这两个开始。
哎、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啊，还是飞这事儿。那其实我觉得飞，我们就是一个基本钓具的介绍。飞钓的用具其实是由三个大部分组成的。
哎、对，
第一个就是杆子，这什么都别说了，最直接的。
钓鱼
第二个，对，第二个就是线组，第三个就是轮子。咱先说杆啊，一般现在来说，飞钓杆有三种材质，第一种就是硼碳，第二种叫玻纤，就是玻璃纤维，第三种是竹子。对，硼碳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轻，弹性特别好。我跟老赵现在都用硼碳杆。
对
对。第二个呢是玻纤，
玻纤
我们说的玻纤杆，玻纤杆就是硬度高，特别不容易损坏。
对，
但是它弹性是个问题。我跟老赵最初入手的时候用的都是玻纤杆。
对，
我们有时候称之为哨棍子。
是，
它确实很硬，
很硬
且有点重。
嗯，
但是玻纤杆有玻纤杆的优势。它
入门很推荐，
对，入门非常推荐玻纤杆子。第三个我觉得最难的
竹竿
、一会儿给大家说竹竿的使用感受，我太难了。飞钓杆子是分号，从零号到十二号。
对
对，它有两种款型。第一种款型是单手杆，就我们单手能抛能操作的，
就是单手钓鱼。
单手杆呢一般是从零号到十号。
嗯，
对，就是比如说老赵你使几号杆子呢？
三号。
对，老李你使几号杆子呢？我使五号。
对
对，就是按号一分。一说这号，那是它是号数越大它杆子越粗。
对
对，
其实就是简单理解，就是小杆钓小鱼，大号钓大鱼。
对
对，粗暴理解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如果想体验极致的乐趣，就是小杆
钓
大
鱼。对，只要杆子不断。
对，就是反正你就
手都断了。
对，手就断了。对，一般单手杆的应用场景就在淡水，湖泊呀、溪流啊，我们就选单手杆。然后它又分长度，两种标准长度，一种是九尺，一种是七尺六。那九尺相对来说就是飞的会更远一些，
不同型号不同号的这个杆都对应这两种，
没错，
长度。
对，还有一些厂家他会出一些特别 special 的长度，那就是它不是主流讨论的这个里边了。
对对对，
海水是8到12号，就很粗了。
对，
那轮子跟一碗那么大。
嗯，
抡海就是使8到12号， 然后还有这种双手杆，
哎，
对，双手的十二号以上的杆，
这就是极其宽阔的水面，
就淡水
打鱼那种的，
而且
可能也就是东北新疆能用上了吧。
国内对很少有水域，只有东北新疆能用到双手杆。嗯，那国外其实双手杆是更
普
遍
的。
对，
嗯，
还有一种叫做若虫杆。
嗯，
但是若虫这种玩法呢，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在这个节目里说太多，
对对，它有可能会干扰大家的理解，因为它是另外一种。
嗯，若虫和天斩，我们有机会都会找我们的朋友来单独，他们玩若虫和天斩单独聊一期。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首推还是新手入门拨仙杆子五号杆。
五号杆为什么选五号？
平均一点。
对，
嗯，而且中国的环境吧，我觉得你玩不了太大的号。因为没那么大的鱼，
五号足够，
完全足够。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觉得
钓个十斤十多斤的鱼应该没什么问题。
其实五号到八号就基本上能应付
所有
的。
对，
我们现在我跟老赵都使三号杆子，
嗯，
就也够了。
鱼太小了，咱们现在就是平时玩的，有时候就钓点这个白条马口的话，
对，
就是三号杆、
那会儿
二号杆、一号杆都行。
对，那会儿我跟老赵最早拿那五号的拨仙杆子钓马口的时候，就收线呢，完全没有中鱼的反应。八一滴了，然后又
中
了
鱼
了。
就为什么说这杆的号特别重要？
嗯，
还有这个坐钓环境和目标鱼种特别重要。
嗯，
你要是今天钓马口，你想玩好了，
对，
因为马口就巴掌大，有时候都不如巴掌大。
对，听我们只听说过有巨马，
从
来没
见
过。
对，但这种鱼呢，它的这个力呀，它很执着的反抗你。
对，
它会一直哇狂带着你，也会跑。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玩出这个刚才我们说这种刺激的感觉，不是说这鱼小它就
不好玩
没意思，你用一号杆，
对，
二号杆，甚至我们比如石老师我们朋友用了零号杆，它一样会让你的手玩得很累。
没错，
对，鱼怎么动跟你的这个体会完全在那根线上，你的感受特别的清晰。
还有一个玩意叫竹竿，我最近弄了根竹竿，
特别漂亮，
而且是竹竿这种东西只有中国有，因为只有中国产竹子，
哦，
欧洲没有竹子，欧洲所有的竹竿的料都是从中国进的。但是我用这竹竿第一次就给我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不会抛了，
嗯，
找不着线重了，啥都没了，
因为它弹性太好，
因为它弹性太大了，竹竿的容错率相当的低，就你出不得一点的疏忽。
你的技术如果一般，那你的出错的力那个机会就会很高。
没错，就是比如说那些我们之前我们说的那些什么追尾环啊什么风节啊就全来了。
对，
竹竿
线的轨迹就会变得很差，
而且包括你发力的方式都要改变，那竹竿也很轻，弹性太大了，然后它又是一个中慢调的。什么叫中慢调呢？这个杆子啊，分快调、中快调、中调、中慢调和慢调这几种的，
代表它的弹性，
代表它的弹性值。
嗯，
竹竿基本上就属于这种中调或者中慢调的这种感觉的，没玩过，抛不出去了。
就特别简单的点，就是你看它那个弯折的那个最大那个角度出现在握把的上边那点，
对，
所以它就会特别弓，这个弓成那种大弧形那种杆子，
特不好控制。
对，但刚才我们比如说的这个拨仙杆的五号，它的这个弓点就在那个杆梢那节，
对，
它会弯那么一点，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杆子，即使中了鱼，它还是直的杆，只有前面那一点是弯的。这种就叫中快钓，
就是咱们比如说使拨仙杆子，就可以用阳力
大力出奇迹
，就你妈的，就是那种放一下那种射倍远，然后这种东西你就越使劲，而握杆的方式也改变了。就是那种特别
小小指挥家
都是玩这种小劲儿、小巧劲儿的，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上手特难，慢慢的感受，慢慢感受竹竿的这个魅力。
但是它就是能够测试你的这个抛投的技巧到底掌握没有，它会放大你所有的缺点。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好的，就是它让你找到一种心态，就你越糟糕越心态越崩溃的那一瞬间
你越完蛋，
所以你就要调整自己，深呼吸，平常心，不看别人，看天。就是我觉得这个竹竿就是比较 chill， 特别有意思。总结了一下啊，杆子，
对，
单手零到十，海水8到12，
嗯，
对，基本上是这种的。双手杆还有双手杆，我们淡水就是0到10，基本都应付了。
对，然后有长短，
对，有长短，
一个2米多，一个3米，
对，
这
个、一个三米多、
嗯，
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越长的杆子抛得越远，
对，
啊、嗯，还有这个最后就是这个竹竿，
对，
然后这是第一个我们说杆子啊、嗯，第二个我们就来说说线组，飞将的线组是由这个
三部分
组成的，背线、主线和子线。
对，
什么叫背线呢？背线其实就是那种 PE 线、编织线、
编织线，
对，编织线。
路亚我们也会用到这个线，
对，路亚也会用到这个线，编织线。它现在这个轮的最底下这一层，背线是干嘛用的？背线就是当我们就是捕获大体型的鱼类的时候，在鱼发力逃窜的情况下，我们有足够的线长让它逃窜。
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底下呢，再把背线头跟这个主线的头呢接一块儿。
哎，
这时候就是主线。主线分好多款型，有标准的 WF 线 ，WF 线就是标准线，叫做重量头前置线。
嗯，
还有这个 DT 线叫双锥度线。它是两头细，
中间
肚 粗、
嗯、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丝背线，还有现在还有一个叫远抛线，这些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浮水线。
嗯，
就是我们这线射出去以后它在水面上浮着。
丝背线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前面有一段很长的发射头，就它这个很粗的一段。
但是丝背线其实丝背是一种抛投方式，
对对对，
我们之后
再讲、
嗯、飞到里边还有沉水线，分这个前沉线、全沉线，然后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若虫线，若虫我们今天先不讲，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线组。
前沉顾名思义就是前面这段线会沉下去，
会沉，对、
哎、全沉就是这一整段线
全沉。我当时那会儿不懂的时候，
嗯，
我说哟，我想钓鱼，我想钓那水底下的鱼，水面鱼我知道怎么钓，水底下鱼我不知道怎么钓，我斥资好几百买了一个全沉线，
是那淘宝店唯一一个卖出去的全沉线，
就唯一买出去一根就是我买的全沉线。后来我就一直没用，因为我一直也没有找到使用它的好机会啊。后来前一段时间我去舟山抡海去了、
嗯、
我用上我那个前沉线，我操，太难用了，就是它沉到底了以后，因为那海水它有拉力你知道吗，
作着你那线
拉不出来，它不像浮水线你拿手一扬杆，
对，啪一下
整个线就
提
起
来
了、
嗯、
对，前沉线真提不起来，重，再加上那试戴耳有个儿又大，海钓的耳朵比较大，
嗯，
太费劲了。我后来看了看我那个全沉线，算了，就让他现在找一天在这躺着吧。
就大家玩普通的还是用这个浮水线。
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又要说掉这个坐钓环境和目标鱼种、
嗯、
你什么时候选择这些，怎么选择这些线、
嗯、
什么鱼选择哪些线、
嗯、
其实你得对线了解以后才能去判断。而且包括这个前沉线、全沉线，它是讲究沉率的。
对，
你的子线配什么样的，那沉率得一致。
嗯，
你的饵，包括你的铜头，
才能到你想去的那个
地方
啊。
对，这基本上是线组。
刚才我们说的试带和铜头都是这饵的分类啊，大家不用着急，后面我们会讲。
对、
嗯，
然后再到前面就是子线，子线呢，它是叫它我们现在多见的叫做这个成品的这个变镜子线。从零叉到七叉、
嗯、
它是号数越大子线越细，
一定要注意哦朋友们，主线的号数跟你的杆子是一样的、
嗯、
是从低到高的，
对，
零号杆可以配零号的主线，五号杆配五号的主线，
对，主线是这样的，主线是也分号、
嗯、
然后呢我们在平时的抛钓过程当中呢可以跨一号、
嗯、
向下跨一号或者向上跨一号都可以，比如说你五号杆用四号线或者六号线和五号线、
哦、
四五六都可以，
都可以、啊、
你用六号杆就是五六七
都行、嗯、
对，如果你是以五号杆你用一八号线就很容易把你杆子抛折了，
对对对，
就你要线重太大
它承载不了那力量，
对，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子线分零叉到七叉，号数越大子线越细，
对，这一定要记着，唯一的一个反着的这个号就是这子线的号、嗯、
越细的子线呢它的隐蔽性就很好，
越强，
你比如说它
看不见，
对，
你自己都看不见，
我自己都看不见，鱼也看不见，对、
嗯、
所以它会放低警惕性去攻击你的饵、
嗯、
但是越细的子线有一个问题，它的拉力也无形，所以呢基本上这个子线零叉到七叉都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拉力值，它能拉多少公斤的东西，这个大家在买的时候要看好，比如说我现在在钓马口的过程当中会用五叉以上，就是六叉的七叉的，因为马口本身也不大，使点这个细的隐蔽性强的线呢好钓，
我都七叉的，
是吧，你都七叉的、
嗯、
哦，
对，零叉就是最大的，就是你五号杆也可以配零叉的线，它主要是 看你钓多大的鱼了，还是跟这个拉力相关。
但是高手好多都是拿这种高号数的子线拉大鱼、
哦、
这个说到一个控鱼技巧上。
对对对对
对对对，这个得慢慢的之后以后再说了、
嗯、
这个就
还挺难的，
挺难的，很难
使这种愣劲儿，特别容易断线。
对、
嗯、
你只要在水里一拔河，跟鱼一拔河、
嗯，
你可拔不过他，他一下就是把你的线切断饵带走了。
所以回鱼我觉得是一个钓鱼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似鱼回鱼
感受。
对，这我们之后在钓的那部分
再讲
大家聊。对，行，我们最后这个飞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轮子。对，轮子就现在就是分这个，一般就分成这种单手轮双手轮，对应也是对应这个鱼竿的号数进行匹配，上下可以跨一个号。所以你看现在买好多轮子是，比如它那个轮子那个底座上写着5/6/7，
哎，
就是5、6、7号都可以使这个轮子，或者3/4。轮子其实一般都带这种刹车系统和卸力系统，
嗯，
就是它有一个，它是利用里边的机械结构，
对，
把这轮子锁死，
它有一个松紧度，
对，
所以靠那个旋钮啊，给它拧紧，它就卡得特别死，拧松它就变成了特别快那种，
嗯，
对，你得找着一个度。针对你的鱼它的力量转过去。
对，
嗯，
我们俩人现在还没有钓到过一个巨大的鱼说能用刹车锁死所有背线都拉光的。
对对对，
好的轮子有好刹车基本上在海钓的过程当中，
嗯，
轮子其实我现在是这么觉得啊，淡水基本上我们所有就论普通的轮子就够了，它没那么的，
它是一个收纳作用吧，我觉得。
对，我觉得它也，它在飞钓整个的这个三件套里边没有那么的重要。
而且入门的时候千万不要在这儿做投资，我觉得。
对对对，
这真没用，30块钱轮也能玩。
我对老赵入门是30的，
对，玩了半年啊。
我是80的轮，到现在还使着呢，
没问题。
对，当然也有那顶级的什么阿宝啊、劳斯啊这些好轮，当然得看那个自己的这个经济基础。
嗯，
对，
反正就不是这飞行绝对不是一个说我得特有钱才能玩得了的这个运动，
嗯，
完全不是。
对，不是
500块钱，
我跟老赵500块钱玩了1.5年，
对，
可开心了，
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嗯，
然后之后就是我觉得选择线型很重要。
嗯， 嗯，
我建议大家上来都用这个 WF 线，因为标准线，因为到最后这个 CI 考试也用的是 WF 线，
哪怕你不去考这试，
你对，哪怕你不去考这试，
基本功还是用这种线找线重更好。
对，然后你再去用其他的线型找线重就很方便了。
对
对，然后根据不同的需求再换其他的线型，根据坐钓环境的改变去换其他的线型，根据目标鱼种去改变线型都可以。
对
对，然后子线呢就是大家要去尝试每种子线不同的拉力，
对对对，
你都试个差不多了，
都玩玩就知道
了，都玩玩差不多了。你比如说我可能刺鱼我适合什么样的线，老赵刺鱼老赵适合几叉的，我们俩现在都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嗯，
也不交流，
嗯，
对，然后就自己玩自己的。
对
啊，所以这个我刚才说的大概就是飞的这部分啊，就是基本钓具的一个介绍啊，
嗯，
杆子、线组、
线组
和轮子，
对，
嗯，然后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杆的狮子这一部分，
营
就是营，
哎，给大家讲讲这个飞营的饵，
没错，
嗯，
其实它就两大类，杆营、狮营，所以我们就说就是杆狮，
嗯，
对，然后还在这两大种里边，就是分这种若虫毛钩啊、羽化式毛钩啊、饰，
嗯，
带啊、波爬呀、啊、古典类毛钩，
因为这个。所谓飞营啊，这个营其实就是飞钓里面的这个主要的饵，也是像路亚似的这种泥饵。
对，
但是它模拟的呢，不是像路亚里面的小鱼和这水中的小动物。我们上期也说过，它模拟的是这个各种不同的昆虫。
对，
然后这些昆虫一般都是在这个你的坐钓环境周边的一些小的这种蚊虫、蝇子什么这些蛾呀，
对，
之类这些。然后它刚才那个老李说的那几点。比如说这个杆式，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浮在水面上的一种饵，
对，
它类似于这种成虫，
对，
从外面飞到水上，
对，
这种感觉，它会在水面上落下，然后干点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好理解一点，这就是杆式毛钩，
对，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杆的，其实就是用在水面上，
对，而且你用杆毛钩啊，好多人，尤其是在这个春夏秋季节。杆毛钩比较好用，初秋啊，初秋就是你能搞这个木式钓法，
对，
你这蝇子抛下去以后，它是浮在水面上，你能完全看得见，
完全看得见。
只要这鱼一吃一下，就这一个瞬间，我觉得是飞钓的经典瞬间。
我觉得这个也是飞蝇最，就这种坐钓最有意思、最有魅力的一个。我觉得它区别于其他各种钓法里面，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这个玩这个干式毛钩。
干式毛钩，
你就让它轻轻的模拟这个小小蛾子落在这个水面上，
对，
你就等着，
对。
过一会儿，啪！你看一个水花上来，梆给你咬了，你就赶紧刺它。
我
这种刺激的感觉，静与动的那种对比，那种极限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特别的操有意思。
而且你还有这种四两拨千斤，那么点一小钩子钩那么大鱼上来。
对，
那干式毛钩呢？就像刚才老赵说，他要有些模仿这个摇纹啊，有模仿这个浮游啊，
对，
模仿这种蛾子呀。或者模仿那种各种各样的，
模仿他们水面产卵啊，或者什么这种，
对对对对对，而且包括它的颜色呀，你要需要去运用去了解。比如说浮游，每个地儿浮游都不一样，有绿的，有棕的，有黑的，可以在水边上抓一个看一看。
哦，越接近你坐钓环境旁边的这个虫子的样子，
自然
它你的这个效率就会肯定是越高的。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其实刚才除了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世代模仿鱼之外，其实其他的几种，比如狮式、若虫，和其他的那些，其实都是模仿虫子的不同的状态。
对，
比如它在水里水中产卵嘛，从这卵变成它这个，比如蛹
羽化，
然后到它羽化的过程，然后到它浮出水面，然后飞走等等。其实这几个不同的虫子，这个不同的阶段。其实都是这个我们耳模仿的这个阶段，
没错，
因为他们都每个阶段都会成为鱼的食物。
对，你要根据季节的变化，去选择相应的这种饵。
对
啊，你比如冬天，这个成虫肯定就不好用了，因为冬天没有成虫，都他妈冻死了，
对，
都是卵，所以你做一个小的弱虫，
对，
比如说我做一个浮游的幼虫，小蛆那种的，给它沉到水底下去。
对。
那鱼，哎，你别走，我要吃你，就是这种的。我说你慢慢的开春了，你就做点缓沉，做点那种即将要羽化，它那个小肉虫子呀，开始往水面上钻了，钻到水面它就羽化成功了，它就飞了。
对，
它飞了以后，它交配，它产卵，又是一种。
对，
然后濒死，在水里打旋旋，好多浮游最后在水里打旋
落水了，没弄好，
没就是要死了，产完卵要玩的。完蛋了，
完蛋了！
哎，这些鱼也都吃，所以，飞钓饵的款型种类特多。
飞钓的饵啊，是另外一个大学问，
大学问。
它跟昆虫各种不同形态的这个都特别的相关。
对，有好多时候你觉得哦，我抛的没问题，但是我为什么不如别人钓的多？很有可能有一部分就是。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很大一部分
都是饵，
你饵用的不对，
或者你这个饵的动作不对。
对，
比如你弄的是一个若虫，或者那种还没有翅膀的这种，蛆啊什么这种的，那你在水里狂蹦巴巴那种，那也不可能。
对，
人鱼也不傻，人不可能说这什么玩意儿。
对，你弄一小蛆扔在底下，呱呱
狂
收，狂
收狂动，
速度70迈，那鱼也不
也鱼也精，什么这是我没见过，
这是超人的幼虫，
超人的幼虫，我操！对，所以其实这个聊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有感兴趣，就是可能你要对昆虫感兴趣的，
对，
可能聊到这儿，你家有什么那种？昆虫百科全书之类的，就拿出来看看，里面每一种虫子，它因为虫子也离不开水嘛，
没错，
对吧？就大部分都是生活在这个有水的地方
，对，
所以这种地方的鱼类也都是吃它们为食，所以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
对
一点。
然后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古典钩，
嗯，
其实古典钩就是最早这些干的湿的鼻祖，就最早老派的就是一两种钩子，就一直在用，然后慢慢才演化成我们所说今天的
各种不同的
各种不同的干的湿的这些乱七八糟。
然后现在古典反而变成了一种艺术创作，
艺术
它不再用来这个钓鱼了，
很少了。
对，但是大家可以看这个，你搜索那个图，卧槽，那简直
太漂亮。大家关注我们时间轴，我会给大家弄几张特漂亮的
古典钩。
现在古典钩是艺术品，表家里
对做出来就是绑饵是一个。也是一个专业吧，
我绑饵特有意思，就是你看我就特喜欢绑饵，因为我又找到了我很多年前做模型那感觉。
哦，
你知道吗？我早年是喜欢做模型，你也知道军模科幻啊，我都爱做。后来因为没有太多时间，我就放弃。
平物语、
五星
高达，
对对对对对。 后来就一绑耳，那些小工具、小剪刀、小绑台又都来了，回来了，完又开始选颜色，坐那儿特苦恼，这配什么颜色？看看那个
弄成什么虫子呀？
弄成什么虫子？这虫子怎么腹节是怎么绑的呀？然后用什么材料啊？怎么配色呀？它现在应该是什么色的呀？这些其实都是讲究啊，它的造型、它的锥度、它腿长短、它有没有尾巴、它有没有翅膀，
对，
这些都是你要去考虑的。所以绑耳是一个特别好玩的
事
一件事儿，好多人啊，在国外只绑耳
不钓
鱼，钓
鱼
对，
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对，而且当你绑一个很小的那个小饵，比如说你看那个钩子，绑个18-22这种号数的钩子，你绑完以后你的成就感极强。
哦，对，大家说一下钩子，钩子是这个号越大这个钩越小，就是比如说18-20这个号很大，但是它这钩子非常小。
对，
1号2号那都是巨大的
钩子，
巨大的钩子。
对，
这个跟那个子线大家可以是一套系统，基本上。
对对 对，你看我们八大半手工那活动，所有飞钓活动最后大家都是对这个
特感兴趣，
耳特感兴趣，各是奇奇怪怪的，各种样漂亮好看。因为飞钓的饵吧，它就要说到飞钓的这个绑材，它会用很多的天然绑材，
动物的毛，
对，基本上都是动物毛，就是比如说松鼠毛、兔毛、
鹿尾、
鹿毛、牛毛，然后各种各样的毛，然后就是因为动物的毛，如果你这个毛钩掉在河里了，动物毛是可以降解的，就可以被自然吸收的。人工材料
环保，
对，人工材料是不能被降解的。当然我们绑针的时候也有人工材料，比如一些亮丝啊，一些铜丝啊，这种其实大部分都是绑世代用人工材料比较多，就绑小鱼用人工材料比较多。
对对，
然后反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一大部分人掉到这个绑饵的坑里，因为绑饵到最后就是创造，你绑的你所有都绑熟了以后，你要开始自己给起名字了。你想那些什么五力八哥，这些非常经典的
耳
都是当初创作它的人给它起的名字
。格里菲斯、啊、
对，扩散到亚当斯啊，
亚当斯、啊，
然后后来扩散到全世界，大家都觉得它好用。直到最后，就是你自己可以创造一个自己的，比如说鸡盒，这耳就叫鸡盒、啊，这耳就叫银次郎。对，你就用你的耳
对
去钓、啊，
特别有意思的一事儿。
对，你可以去创造，包括配色，包括这个我们那个半耳活动最后完了，就是让大家一人给自己的耳起个名字，
对
对，什么小仙女什么乱七八糟多好多。对，其实绑耳真的是特别好，然后
当你用自己绑的耳钓上来鱼的时候，
哇，那更是，
这就是你自己在创作一个武器。其实我觉得
对，
是那种，
对对对对，有点像
游戏里那种
往上加钻石，
对，加 buff 各种，
对对对对，
我加一这亮丝更好使，
对
什么的，
没错、没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耳？
我特别喜欢降落伞，就 CDC 那种、前面带一个
伞盖的那种。
哎，大家可以看时间轴啊，就它那个弓背上啊有一个伞盖、上面有一个小毛，就可能模拟着它翅膀，可能没有虫子真长这样、但它就模拟了一个可能那种形态。哎，它这个上面这个毛啊，提供很多浮力。
对，
而且你可以看着它在那个水上飘。
对，
对，因为它这个毛比旁边那个白沫的那些水的气泡要稍微高一点，所以你更容易去找到它。所以你在钓那个小溪流的时候，因为你知道钓溪流的时候，因为它那个有水流，所以它气泡很多，水面上很多这个气泡，让你会看不清楚有时候你的这个干影浮在哪儿呢。那有时候你就没法特别快的判断，然后并且刺鱼。但用这种在溪流里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定位，你会一直看着，哦，在这儿呢，飘飘飘飘，在这儿飘飘飘飘，然后你就比较好在这种地方就比较适合用这种。
就是降落伞给你带来了很多快乐，
就特别快乐。当然，格里菲斯作为这个大屠杀利器，
对经典
的这个也是非常。他格里菲斯就是之前我们俱乐部的老师说是这个模拟
一群
摇纹在水面上交配，所以他是那种很多这个缩毛炸着的这种
堆出来
再浮在水上，就有点像那种虫子一堆攒在那。
对，
那感觉这玩意儿好使，可能鱼也觉得我操多够多的，这一下我又吃
了
很多。
格里菲斯特像一主食
啊，
就是你这一盒饵里啊，必定得有一派格里菲斯，
对
吧？
真的好使。
你爱用湿的吗？沉水的吗？
沉水的，就是我觉得对于钓鱼来说是一个对于鱼的理解和对昆虫的理解都要更高一个级别。
哦，对，
我觉得干的大家这个玩起来都比较简单。
简单。
对，你知道大概这个可能这个 现在的温度比较凉快了，
嗯、
比较低，或者鱼会上来，
嗯，
来去吃水面什么的。
对，
尤其夏天，可能白天中午温度高了，鱼就不上来了。
对。
然后，但是口好一般都是这个气温比较合适的时候嘛。
对，早
上。那个时候你用干的，那肯定没错。不论是格里菲斯，还是什么 CDC 啊，还是什么亚当斯之类的，
嗯、
都好使。但是沉水这个，一是你看不见，
对。
你看不见呢，你也它还得在水里动，
对，
你也不知道那虫子在水里头到底怎么动合适。
嗯，
它就是一个完全是你需要从别人那儿获取经验的一个事儿，
对，
对吧？就是它就是老师，
对，
一个带一个的教你，所以这真的是我操，玩湿的吧，得有这个，而且你得有这个耐心。
对，反正绑饵这事儿，它跟飞钓的历史。是一样的，它深度特别深，
对
对，也是个花时间的事儿、
嗯。
你不可能说，哎，我绑个两三个，就是我绑个两三个月，我就把这事儿摸透了、
嗯，
摸透了，不可能。你绑个一早上呢，对，
没错，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赢。
反正很多人，我觉得听到这儿可能会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对，
但真的是很有意思。
对，然后这个事儿也是基于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坐钓环境、
嗯、
目标鱼种。
对。
你用什么饵？
多看看旁边虫。
对，多看看什么时候你想钓什么鱼。这鱼吃这虫吗？这鱼现在吃什么呢？
对。
然后现在边上是什么环境？大水面、大量水面还是溪流、
嗯？
是冬天？是春天？我是滚抛还是怎么着？这水有多深？其实这些都是你要去做判断的。
是。
所以这个我们也上期节目也说了，飞蝇不是上来拉杆子上饵就钓、
嗯，
你先要怎么着也花十分钟你观察一下。
对对对，
鱼在哪儿？鱼现在处于情况是什么？而这个，我们就是判断这个坐钓环境嘛，对吧？
其实什么钓什么鱼都得看，肯定的。
对
对
对，
不能完全懵，要不然你就会一无所获，可能。嗯，
来吧，我们就说这个飞蝇钓的这个钓这件事儿。
最后这个
其实
难点，
对钓，我觉得它就是好多好多人卡在这个，因为钓其实它包含的。也挺多的，但是好多人就卡在这个第一步了，它是一个基础的技巧。
嗯，
对，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飞蝇这个甩线假抛。
什么叫假抛？其实就是把这个线往前抛，然后再用它这个展开的力再往回抛，然后但是不把这个线射出去落水。
对，
这中间这个过程你在积蓄你的这个线上的重量和力量。
对对，
为了把它射线的时候跑得更远。
你这总结挺好
的。哎，所以要前后前后前后给他长那劲儿，就像秋千一样，你不可能一上来就扒一下走特高吧。
是，
你需要把自己那劲儿悠起来，悠起来之后扒、
啊、
你才能跑。
你这个解读也很好。对对对，非常非常的清晰、
嗯、
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在做假抛的动作中，假抛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就是为了把我们那个饵上的那个小蝇子的水分甩干净，
嗯，
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荡秋千似的，我们会越荡越劲儿越大，
对，
越荡越远，我们希望越荡越远，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线越荡越长，
对，
越长它的力就越大，
越大，
对吧、
嗯、
这就叫做线重。
嗯，但是主要线重这个特别曼妙的事儿啊，它是一个特别需要感受的。它就是说线本身的重量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一卷子线你飞在天上的时候它能有多重，就是这个线和重这俩字放在一块儿，就是你很难去
很模糊，
很模糊。
嗯，
但是当你甩起来的时候，当你把这个线越放越长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到，哦，我操，这个线好像甩到后面的时候在瞪了我一下。
对，
甩到前面的时候，哦，它有这重量，我操，它在瞪我。
其实
那就是说明你甩出了这个
线重，
感受到了线重，你感受到这个线重是抛投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感知。
对，为什么老赵能有这么精准的这个介绍呢？老赵最近在抛投这方面有很多的心得，我觉得老赵你来聊聊这个抛投这件事儿吧，你的心路历程。
抛投这个就是作为可能飞蝇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它可能比其他的这个坐钓方法都要在这个项目当中占比较高。
嗯，
比如说可能相对路亚或者是台钓之类的，
嗯，
这个抛啊可能是真的是这个整个玩这个东西的最有门槛的一个地方。
嗯，
上期我们也说了，就这个东西有点难讲，其实它相当于要用你的杆子的这个弹性结合你的线的重量，刚才咱也说了，就是要通过假抛的方式为你的这个射线之前来准备力量，然后和线的长度， 然后所以呢，在你假抛的同时，你就要去用你的，咱们就说最极致的，就是最完整的玩法，它需要用到你的左手、右手，以至于你身体的这个
全身。
以至于你身体的这个站立的姿势、然后和你这个腰胯，然后包括大臂小臂之间的一系列的配套的动作，
核心力量，
核心来去实现你这个抛投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说，我觉得练习抛投有三个基本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过程吧。就首先就是单手控线，这个大家可以去简单理解为，咱们先不用左手，如果就是咱先默认大家都用右手来习惯来去抛杆的话，那咱们默认咱们先不用左手，先用右手拉住你的这个线，然后和你的这个握把，然后去进行一个前后假抛的这么样的一个反复动作，然后看看你能不能把一根比如十米长的一根线，然后能够前后都打直，并且在你最后射向水面的时候，或者叫你放下的时候吧，能不能让这根线是一根直线？
直的。
其实这个如果大家尝试过，你就知道，其实它是挺难实现的一个，就很有可能在你前后甩完了之后，然后在你往前抛那一下，这个线是一个特别弯的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你在前后使的这个力，然后和线环打开的方式不是特别的完美。
对，
对你必须要在前面这个线展开，的时候往后拉，
对，
然后在后面这个线展开的时候再往前拉，
对，
然后最后来一个放下，
对，射线，
射线，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控线的一个过程。
就是反正在我接触到的一些新进接触飞钓的朋友们身上啊，看到了某一种共性，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单手控线非常的枯燥，但是我认为所有的基本功都非常的枯燥。对，单手控线就是飞钓抛投的基本功，大家千万不要肆意妄为的想要去跨越它。就咱有时候可能来了以后，老李，那单手控线吧，抛个15分钟，哎，你那双拉是怎么弄的来着？单手控线是所有其他抛投的基础，你没有单手控线作为基础的话，就是其他的什么拉都不行，就是你会很快就遇到一个瓶颈。只有你单手控线越控越远，比如你单手能控17-18米，那你射线你就能把这一卷射完了，33米加背线出背线了。所以就是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单手控线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基本功大家都知道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其实以前走过这样的弯路，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人，就我想快速的跨越单手控线，直接奔到更高阶的一些抛投方式，但实际上在你使用更高阶的抛投方式的时候，你发现基本功是不扎实的，然后所有的就基本有大概6-7个月的时间就基本上白费了，你要重新回炉，从零开始再学一遍。对，所以我觉得我劝，反正现在已经入了飞行坑或者即将入飞行坑的朋友们，一定把这个单手控线控好，不要怕无聊或者枯燥。
是，
对，
而且单手控线是就可以钓鱼了，
可以了。
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好像我是不是非得学会双拉，
对，
才能钓鱼？不是，
老赵现在就单手控线。
对，我现在玩那个溪流什么都是
对
单手控线玩，你只要把线能打直，你只要知道那有鱼，你就能钓上来了。
对，
对，只不过还可能不够远。
比如你控10米是，哎，前后线环都 OK， 没有追尾环，很直，干线路径也保持得非常好。哎，这块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名词的解释，干线路径，这在飞钓的抛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什么叫干线路径？就是杆子和线永远在一条180度的平面上。对，你不管你的站位如何，你这个抛投的干线路径一定是要保持住这个度。
我们会在时间轴上给弄个图吧，我前面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对，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拿一个筷子，我右边是面墙。一面水泥墙，我就在做这个前后假抛的时候，我筷子不能打到墙，打到墙说明什么？打到墙说明杆线路径不一致了，杆子蹭墙了，说明它不是180度了，
你的线就会歪，
你的线就会歪，你再抛出去的时候，造成就是打结，主线绕的，
对对对，
主线互绕，这个我跟老赵常年互绕，
常年互绕，对，这真的挺难的，因为你手臂相当于保持一个特别就是。 切菜状态了。
对，肌肉记忆，然后你要
找就得是一个大片儿上这么着。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但只要你能够不撞墙，你的线也不会撞墙，反正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道
理。道
理。
对，
所以它是需要你想这么，你大家可能听起来哇，那么有点难啊，所以这需要练习。
嗯。
而且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学会调整。
嗯。
我怎么调整？因为我觉得飞吊是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事儿，就练习抛投，他不怕错，你得知道为什么这么错了，在过程当中你可以调整，其实好多动作是可以通过调整救回来的。
嗯，
对，你比如说肢体的动作，所以他为什么我开始称之为运动，其实我觉得是对身体力量的一种控制，就你不能说我阳力特别大，就我们就也分成这种阳力抛投和阴力抛投啊。
阳力就是大力，
绝对力量，阴力就是巧劲儿。
嗯，
其实你看我现在跟，我不知道老赵啊，我反正现在基本上走阳力抛投。
我肯定也是现在。
对，就是劲儿大，就是他妈的光光的。
嗯，
我还没找到阳力和阴力之间的这个结合点，且往阴力转。就我抛，我之前说抛那竹竿，其实那竹竿就是完全的阴力抛投的，
会把你的阳力都卸掉，
都全卸掉，你再怎么使劲，
嗯，
它都没用，你知道吗？
嗯，
所以就是慢慢玩。
嗯，
你看，我看那些老头儿，Doctor张什么的，那些全是阴力抛投，
嗯，
就是
特别优雅，
特别优雅，特别骚，特别欠，然后一下就
小小指挥家，
小小指挥家。
嗯，
你阳力抛投，你抛多远，他阴力抛投给你抛多远。
嗯。
啊，甚至就是之前坐地抛，我还看过一个残疾人坐轮椅上抛，
嗯，
更厉害。
梁子老师那天给我展示了，
蹲着
坐在那个露营那椅子，倍儿矮那椅子，
啊，
说我给你抛一这个，看我抛一二三米啊，
啊，
八八八八，
对对对，
走一二三，
对对对对，
我都他妈我抛一那都快累死了，对，他就一点不累，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技巧吧。然后我觉得咱们还是说一下这个，就比如说单手控线有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杆线路径，
嗯，
它要有一个笔直的状态，
嗯，
然后就是你前后假抛的时候，它那个角度得一致的，
对
对，比如说你前面打到十点钟方向，你后面就得打到两点钟方向，
对，
你前面打到这个九点，你这边打一
三点，
它就是得是一个平均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的杆梢得是一个直线，
对，
比如说你前面打十点的时候，你往后打两点吧。你往回拉的时候呢，你的那个杆梢就是杆最尖的那个地方，它应该是平着移动过来的，
这就是让你保持杆线路径的呀。
哦，对
对啊，这就是让你保持杆线路径。
对，所以杆线路径有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左右你不能乱晃，
对，
然后一个就是
前后
你也是打直，比如说你右边的墙是一砖墙，那砖肯定是有这个线的嘛，对吧。
嗯，
那你这个在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筷子，
嗯，
那个尖儿是划你这个直线，
哎，
这个砖的那条线，
对对对，
到后面的，而不是画了一个弧线让你在这上面抡，
对，
哎，也不是这个。我觉得就记住这几点呢，单手控线和这个抛啊，这你找着线重不成问题。
对对对 对,
对，后面要练的呢两种进阶的抛法，一个就是单拉，一个就是最终就是双拉，
对 ，single hold double hold。
对，然后这单拉就是怎么理解？就是比如你从水里把线提起来的时候。
嗯，
然后呢你往后抛嘛，然后你左手这个时候蹬住这根线，要反向的跟你的杆子形成一个反作用力，
对，反作用力，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线会更快的方式向后面飞出去，
对
对，这就是单拉。
嗯，
一般往前的时候你左手可以不使劲儿，但这样线也能出去很远，
对，
然后双拉就是最终的这个技巧了，就是你往后抛的时候左手反方向拉，
嗯，
往前抛的时候呢左手也往反方向拉，
对，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时间轴上的 GIF 图啊，
对，
就是有一个很优雅的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特别喜欢用的一个，
喜欢这
特帅
特别帅的这么样一个动作，它也是飞吊里面最终极的一个远抛的一个，
我觉得
单手杆的单手杆，
对不起，单手杆，
单手杆的最终极的一个远抛的动作，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它国际比赛差不多就三十米以上，
嗯，
就把主线抛完，能做到这样，对
对，
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双拉基本上就是看距离的，距离又远又准。
嗯，对，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要抛这么远干嘛？那我觉得特别简单一道理，就是让鱼看不见你。
对，一个是让鱼看不见你，
嗯，
二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它就需要，那鱼就在那，
嗯，
就是
你就过不去。
你在钓鱼的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就饵不是落，它有时候好多，尤其是湿营，你要落，你看见这个鱼群了，就在你前方十米，但是你要抛到十五米的地方，
让抛过，
让抛过它，让它慢慢的流过这个鱼群的窝子。那一看，嘿，别走了，就你了，
他才追你。
哎，他就吃了。您别说，您鱼在这儿，你就抛十米，你抛下去以后，马上那溜子就给你冲走了。
嗯，
或者你一蹬下，
鱼还没看见你，
还没看见你呢，
你就没了。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二一个就是，因为抛投嘛，你在路上发挥了100%的能量，你在水里，由于水流的压力，它导致你不可能像路上这么灵活，所以你抛投动作会要减分的。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只能使出你70%的功力，就陆地上70%的功力。嗯，所以就是这种东西，就是鱼在那儿，你拉的远是为了你能够那鱼。
嗯，
对，就是为了是这个，
没错。所以你得尽可能能远，
对，
你才能尽可能钓更多的可能性的鱼。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抛投这个事儿，咱练到后面就特别有一种自己跟自己较劲这感觉，就我就要那个这样，我就要抛到那21米，
嗯，
我就要抛到25米，然后我就要把青杯，就是它是一个
青杯，就是把所有主线抛完，
对，把所有主线抛完，就是越来越给自己下。就是你也是一种提升自信的一种方式，
嗯，
你知道吗？其实我为什么觉得练习，包括刚才老赵说的这种单手控线、单拉、双拉呀这种的，大家不要想到说，哎，我这抛竿我下河我就练了，不，没有，练习就是练习，钓鱼就是钓鱼，钓鱼就认认真真的，你脑子里想鱼的事儿，你怎么能把那鱼钓上来？那练抛投，你所有的注意力都要放在抛投上面，
怎么远？
对，因为练抛投，好多新手跟我反映，我自己也当过好多年，也当过新手嘛。就是我觉得大家是记不住好多点，比如说
对，因为点挺多的，
对，眼睛看干梢啊，怎么看来着？你就是大家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
嗯，
哦，前后腿得直，哦，腿怎么直的来着？我说追尾环别出追尾环，追尾环是怎么出的来着？就你要一个一个的，脚的姿势是什么来着，手是怎么着来着，腕子是怎么着来着，就它都有，
它的细节动作比较多，而且它是一套组合动作，所以就有时候
对大家可能一上来
不练形成不了肌肉记忆，
没错，
你就老得想着，那你就肯定
没错。飞钓的这个抛投虽然是门槛，但是可以通过练习去解决问题，
不难，你开车都学会了，你钓鱼有什么难的？
对，而且
开车那么复杂，你不是最后上路还那么开车玩手机呢吗？你不是还是能琢磨这些别的事儿吗？就是习惯了，
手动挡八八一二档，
对啊，
对
对。
然后还接着说这个滚抛啊，
对，刚才说的是这个双拉，它是一种，
我们站在这个水里边的，基本上就是单手空间，嗯，单拉双拉。那我们没有后部空间，是不是就不能钓鱼了呢？
你假抛的时候后面是一墙，你怎么办呀？你前面全是鱼，你后面是一墙，你往哪儿假抛？
对啊，嗯，假抛或者上面都是大树。假抛就上树，这时候就有一种就叫 roll casting，
嗯，
就滚抛了。然后滚抛也分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丝背，
嗯，
单手丝背，还有普通的这种静态滚抛，
嗯，
这两种。静态滚抛是什么呢？就是你面对水面有一种，这个我这怎么跟大家说，就
把杆子这个提起来，可能提到自己的耳朵旁边
吧，贴着水面，哎，
贴着，哎，对，那么，哎，
拉到
好难说呀，
边上，对吧？
对，
然后停，它为什么叫静态滚抛？必须有一个停，然后让线跟杆子成一个 D，A B C D 的 D， 这个 D loop 越大，
嗯，
这个 D 环越大，
对，
你这个静态滚抛抛的越远。
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这杆子不是那个说直上直下从水里提起来到自己耳朵旁边，
啊，
是往右边划一个这种弧线，
弧线，
哎，
对，拉贴着水面，
拉
上着劲儿，
上着劲儿，然后把这个手放在自己耳朵旁边，让这个你的杆子和你的这个耳朵形成一个这个
角度
45度吧，大概，然后你这个线不就变成
浪上下来
了，不就变成一个 D 的英文字母 D 了吗？
对。
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饵已经到了接近你的这个地方，
锚点，就是
叫锚点区域，就是你自己能看见你脚下的这个水面这个部分吧，大概
对
部分。
锚点是有多长呢？是杆子的一根到一根半，
嗯，
这个就是发射的锚点。
对，
然后呢，这个形成地环以后静止，然后锚点回到了这个区域以后，
嗯，
就像往墙上凿钉子那种感觉，锤子凿钉子，
往前一砸，
往斜上45度
对
一送，
对
对。也不用使手
腕，往前送，别往下砸，啊，
一往前送，
嗯，
唰一下它就飞出去了。 我觉得
你看这线环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地，然后
展开就
展开，
贴着水面
漂亮，
不是在水面里边，一定是贴着水面飞行，
嗯，
那个小饵就落在
翻那儿，
对，
特好，
特，我当时学滚抛，我当时都有点畏惧，我会了双拉以后，我想学滚抛我都害怕，这技巧
太
难
了，看起来就那么的不可思议，
对，看起来就那么不可思议啊！那会儿他们在那岸上，我操，直接滚抛当一杆子就到对岸去了。给我吓坏了，我说这个太远了，这个
比双拉还远
哦，这比我双拉还远。然后后来我就不行，我说后来我是受了一次挫，我去
练，
我去杭州钓鱼去，就是我说的背后全是
树，
鱼就在那儿炸水，我就拿一杆子
就不行，
一点办法都没有，
哦，
就甩了几次，就是想帮着啊甩全上树了，饵全被
切了
，拿杆子往前那么。往前送扎蛤蟆你也够不着的，
回来就练，
就差那么一点，对，我说就特难受，心里特难过，生生看着那鱼你也钓不了，就是技巧不行，回来就练练滚抛，练单手撕背，
是你练已经炉火纯青了现在，
对，我觉得这
撕背就是滚抛的
进阶吧，
左手就是还像刚才那个单拉一样，
对，
在射线的时候拉一下，
对，
给他个力，
对，
他就更加的远了，
嗯，
对，这就是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双拉，这个撕背就是另外一个玩法，一个滚抛，一个假抛，
对，
就这两种。
反正希望大家，练习抛投的时候，尽量从开始就找一个比较好的老师，让他以正确的方式去教导你。我们不要花时间，本来这东西就是一个比较花时间的玩意儿，然后
但挺难找到人的，说实话，因为咱也说了，就这么点人。
对，然后。希望大家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老师去教一个正确的方法，
找不着怎么办，
找不着就听赢次郎的节目吧，感悟吧，看时间轴吧，
嗯，
对，或者就是我们到时候也会
录点吧，
对，或者我们录点，然后或者有机会我们就朝阳公园带大家一块玩玩，报个名，对，想体验体验就过来体验体验抛投是怎么回事，对，怎么能把这小线设个20多米30米怎么弄的，对，然后我觉得抛投只要各种各样的方式掌握了，你在做掉环境的选择上面就会轻松很多，
嗯，
对吧，
对，
你一看这水域马上哦行我撕背，一看这水域哦哦滚抛就可以，鱼在那儿呢，就是你可以迅速切换这种抛投方式，就你可能在水里呢咣咣咣你拉个二十多米，哎，但是发现你右边就有一条鱼在离你可能10来米的地方，你把画一逗号一回线直接滚抛过去了，
嗯，
没必要就是什么假抛双拉着，就是你要快速抢鱼，就是你掌握这些方式你只要钓上鱼了就行，
对，
所以这些方式就应该是就是
灵活运用
、嗯，对，不一定是就在岸边我才能用滚抛，
是
我水里我一样用滚抛，
对对对，
它只要到我钓的鱼那儿就行，
嗯，
对，反正这个抛投这个事儿大家也不要感觉到特别难，它挺有乐趣的，
不难，
而且他是那种给你回报很直接的，
他就是一开始真的是挺难，有点卡，
嗯，
你过了那个你感受到了这个限重什么的就不难了，
对，我就甭多说，您一礼拜练2回一个月绝对有效果，只要你找的这个人对，你按他正确的方式去弄，你一定会在这个抛投的甭管距离和质量上发现自己有明显的提高，
嗯，
坐钓上更加自如，
是吧
、
嗯，
基本上这个今天我们把大概飞钓的这个
基础
的飞营钓，对，基本的这个钓具，然后基本的假饵介绍，基本的技巧介绍，
嗯，
就说了一遍，还有它的一些基本的小历史，
对，
飞营钓就是这么一个钓法吧，
嗯，
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其实没那么难啊，入门稍微高了一点，但是只要大家入宽这个门，它是一副特好玩的，
乐趣横生
特有意思，甭管您钓大鱼还是您钓小鱼，您是绑饵您还是抛投，
嗯，
其实这
不钓也行，绑饵也挺有意思，
因为这几样都够你钻研的，
嗯，
绑饵抛投钓鱼这是没有尽头的事儿，
是
的，对，不可能说你就是啊玩到头了，
嗯，
就这样了，
嗯，
没，我觉得飞钓没有，因为它有那么长的历史，
对，
它就有够那么让你玩这么长的
深度，嗯，
对对对，尽量的大家去投入的钓鱼，
嗯，
投入的飞营，行吧，那我们今天这个关于飞钓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呢，这期节目呢
就到这儿
了，
嗯，
对，
下期还能聊点啥呢？
下期咱们聊聊装备吧。
行，
我觉得装备是我们入坑的另外一大亮点。
可以，
对，
但真不是这个非得买一大堆特贵的才能玩，完全不是。
我觉得讲讲吧，我觉得讲讲吧
，
就是不一定选择，
从入门到进阶吧。
对，从入门阶段性升级。
嗯，
好吧。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大型情感类的钓鱼栏目银次郎，大家可以登录集合，登录小宇宙、搜索这个银次郎 Radio， 可以找到我们这期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相伴，因为我跟老赵觉得好多我们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的技术动作和名词，我们准备录一小视频伴随这个节目一起上。
嗯，
大家可以去 B 站关注我们这个银次郎的这个站点，这节目推出的时候我们俩人可能不是那么标准啊，但我们尽我们的所能给大家展示一下五种抛投：单手贡献、
单拉、
双拉、滚抛以及单手撕背。
对，
这五种抛投方式。
嗯，
对。
OK， 大家可以去看一眼视频，可能就比我们刚才说的要更直接一点。
对。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收看。
嗯，
下期见，拜拜。